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主内同工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使徒保罗勉励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说，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要相信神的能力在我们软弱人的身上显得完全。我们不足，我们有限，但是神的能力是完全，是无限的。今天我们继续借由使命门徒了解北美华人教会的惊喜与未来。历史历代以来，教会都会面临危机，神总能带领教会化危机为转机。使徒行传记载，初代教会受到逼迫，门徒四散，而因为如此，福音才能够逐渐地从耶路撒冷传到外邦。上回使命门徒提到了几十年来北美华人教会的组成与样貌，带出的影响力以及面临的危机。然而展望未来，苏牧师以对北美华人教会的观察和了解，提出了他的宝贵建言和期许。以下我们一块来听。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在上一个世纪的70年代，北美查经班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成为今日北美华人教会的面貌。北美华人教会的发展不单单对北美的处境影响深远，过去20-30年也或多或少影响了全球的华人教会。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海外校园团契的创办人苏文峰牧师，请苏牧师来和我们分享北美华人教会过去的发展历程，现在所面对的现况和挑战，以及他对北美华人教会未来的想象与期许。 Spiritual Revival 属灵的复兴，一方面是我们可以预备自己预备今天的教会，但另外一方面，这也是一个上帝主动的行动，就是我们预备了，但是上帝什么时候要搅动，什么时候要更新，其实主权在上帝。那这就提醒了我们的盼望真的不是在于我们能做什么，不是在于我们的力量，而是在于上帝会出手，上帝的工作。但我觉得或许也是今天的教会在面对，不论是世俗主义啊，还是自由主义，还是各样，其实会不会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我不敢说是所有危机的来源，但会不会我们很大的一个盲点，就是我们在面对的这些危机，但是我们回应这些危机的方式，其实是用这造成这些危机的逻辑在面对。比如说面对世俗主义，我们试着用世俗的方式来回应世俗主义；面对自由主义，我们试着用自由主义背后的逻辑来回应自由主义，而忘记了其实教会的根本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求一切相信的。那会不会失去了对福音正确的认识，失去了我们终极的盼望在于上帝的工作，以至于我们会觉得好像前途很困难，很暗淡。可是教会的盼望从来就不在于教会的本身有多厉害，而在于教会是属基督的，而基督是过去工作，今日工作，将来他要完成那新天新地工作的这个世界的创造主跟救赎主。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深的提醒，是我们的盼望真的不在于我们自己，而在于那位今天仍旧工作的耶稣基督。那牧师其实提到挑战我相信牧师也看到，一定在挑战当中也看到今天的一些契机跟机会。不知道牧师也可以简单分享一下，你看到北美华人教会虽然面对这么多的危机跟挑战，但是又有哪一些的新的契机呢？
好，我这提到五方面哈。第一个契机呢，就是在这种惶恐不安的市局跟个人的生活当中呢， 很多人就非常渴慕平安跟兴旺爱的信息。
嗯嗯，
其实我们的信息当中特别着重从基督里面得到平安，在基督里面得到安息，还有兴旺爱啊，这是我觉得这是特别当今最需要的信息。
嗯，
第二个契机呢，就是啊，无远弗届的网络跟新媒体啊，因为现在啊线上的聚会已经成为常态了嘛，所以线上的聚会、讲座、培训、联络，把线上跟线下结合起来。现在啊，线下已经可以自由聚会了，那我们就尽量把线上线下结合在一起啊，这是契机。第三个呢，就是穆斯林难民或者其他的润民啊，穆斯林难民过去我们华人教会比较少接触了哈，我觉得比较少接触。那我也觉得跟我们很远，我们好像遇不到他们。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我特别观察，特别以洛杉矶地区为像来看的话，叙利亚难民、阿富汗难民、伊拉克难民现在来的很多，现在来的非常的多。
嗯，
那像我女儿他们所参加的教会，他们就每一家两三个家庭就分配去照顾一个新的叙利亚难民，
嗯、
这样、
嗯、
啊。那我也就是说，这以前从来没有没有，我们没有机会都到中东去嘛，去做宣教士。但是呢，他们现在就来到我们当中，所以呢，应该给我们很好的做穆斯林宣教的一个机会啊。那另外，比如像缅甸啊，像最近不是很多战争危机吗？那特别台湾的话，缅甸、东南亚的那些年轻人啊，或者是学生啊，很多到台湾来嘛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机会啊。所以呢，穆斯林事工，我觉得这是在本地就可以开始做啊，先从这里做起，然后渐渐到其他地方去。有很多新的投资移民啊，现在来到北美，来到海外各地，那这一个事工和各教会一定要把握这机会，因为这个黄金时期也是在过了两三年以后，他们就成家立业了，他们已经稳定了，他们就不会再来了啊。所以在他们刚刚到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啊，把握这个机会去做这一个事工啊。那我单单我个人接触的三个教会，华人教会都开始赞助，开始请，甚至请全时间传道人来做这个事工。
嗯嗯，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哈、啊，就。穆斯林和其他的润民啊，好，那再来第四个就是宣教心了、啊。我觉得很宝贵的就是宣教的教育啊，宣教的心智，在华人教会，我发现大部分华人教会当中已经都相当普及了啊，跟我在80年代、90年代所看到的不一样啊。那最近这20年的时间里面，宣教心已经越来越普及，也越来越重视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那第五个就是慈惠关怀，社区跟弱势群体啊，很多年轻人啊，包括美国人的教会，就是白人教会哈、啊，我说白人，对不起，不是只有白人的，白人教会、黑人教会，就是美国人的教会 ，local 的教会呢，他们现在的布道方式呢，都是要做慈善关怀的工作。就他们常常在周末的时候就会组织年轻人、学生，包括中学生，包括大学生，他们呢去做贫民区，去做 homeless 的，去做无家可归的人，去孤儿院，或者去一些地方去做义工。然后呢晚上他们就可以一起团契聚集，大家分享今天的心得。那这是现在慈惠关怀呢是一个很大的需要啊，很大的需要，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当然美国过去就是你如果没有参加过社会关怀，你进大学的时候那你的分数就会受影响嘛，对不对？你申请大学的时候需要有这些经验。那同样的，今天这样的机会更多，所以我觉得这是华人教会可以参与的，华人教会可以做本社区的和弱势群体的关怀工作，具体怎么来做。
谢谢牧师。我觉得刚刚在谈到说很多的机会，特别是对宣教的心越来越普及，以及开始看到照顾难民的机会，就想到1849年的时候那时候有这个很长的时间，其实华人的移民是受当地的居民照顾的，其实我们也曾经经历过是需要被接待的。但今天当我们看到有其他接待机会的时候，这些经验，北美的经验，对于欧洲的教会、英国的教会、对于纽澳的教会，都是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因为其实就像牧师刚刚讲到，北美华人教会对中国城市 教会的影响，对于这个纽澳学生工作的影响，对欧洲英国学生工作的影响，其实某种程度我不敢说走在大家之前，但是我觉得很多会经历的事情是很类似的，甚至很多在面对的危机是可能几年之后其他地方的华人教会会面对的。所以其实这些的无论是危机还是契机我想不只是对北美的华人基督徒有意义，其实对世界各地的华人基督徒群体当中，我们或许都可以看到北美华人教会的发展，然后来反思那么今天我们可以该如何的预备或调整。那最后我们谈了过去现在，那也想请牧师，我知道最后这一部分可能在谈到未来的时候，我们都必须承认没有人知道未来会是怎么样，我们也都是很有限的，但是从牧师过去这么几十年参与在北美华人教会当中，牧师怎么会展望北美华人教会的未来呢？或者是你对北美华人教会的期许跟想象是什么？
这个部分我会比较大胆一点啊，希望各位其实可以指教，真的是很多牧长们可以来指教啊。我有一些很大胆的一些想法啊。那我分为三方面啊，一个是使命感，一个是组织架构啊，然后第三个是属于四肢明辨啊，就是这三方面啊。那第一个在使命感这一方面呢，我们很期待说北美海外背景的华人跟中国大陆背景的基督徒啊，就是在海外。刚刚讲过嘛，哈，我们有台湾、香港、东南亚背景的，还有中国大陆背景的基督徒，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体，共同预备中国大陆呢，在福音跟宣教上更为开放、更为自由的远景。目前好像有很多的风控，有很多的限制啊，有很多传道人被下到监狱里面去，或者受到一些迫害，我们听到很多很多这样的消息，但是我相信这个不会长久如此的。上帝一定会让将来的中国大陆教会更为开放，更为自由。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预备好，我们成为一体，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体，不要再分说你们台湾人、你们香港人、你们大陆人、你们上海人、你们北京人，我们不再讲这样的话。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成为，我们成为北美的海外华人，已经是一个一个少数民族了，我们已经算是很少数民族。如果再彼此再分化的话，更强调自己的背景的话，那就很不合宜哈。所以呢，盼望我们真的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体。第二个呢，就是北美华人教会呢，超越中国本位主义跟民族情结。我们常常会说我们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民族这些哈，我盼望我们能够超越，不是说。不要哈，不是说不要，这是我们的背景，这是我们的骨肉之亲，这是我们的血缘，这些是绝对存在的。但是我们能够超越中国本位主义，跟神国的众教会，就普世的教会，包括西方的教会，包括东方的教会，包括非洲的教会，一起来承担普世宣教的使命。不要当然不要再讲说我们中国教会要走什么传福音最后一棒啊，这些话已经很多人比过了哈，绝对不讲这样的话。我们中国人怎么可能承担最后一棒呢？我们怎么可能独立来承担最后一棒呢？一定是跟西方教会、东方教会，东方教会就包括亚洲嘛，亚洲啊，然后非洲哈，特别是我2010年我去参加洛桑会议，到南非洲参加洛桑会议的时候，因为那一次是在南非洲嘛，是在 Cape Town 啊，在 Cape Town， 那我去参加的时候，我才发现哇，非洲教会他们的基督徒的人数，他们宣教的活力远远超过华人教会，远远超过至少讲北美华人教会。那他们我们一定要跟他们配搭在一起，不要以为说他们都是我们的宣教对象，他们早就已经成为宣教士，成为宣教国家，派很多的宣教士。所以呢，他们我们一定要跟他们一起配搭超越，我刚刚讲超越不是说放弃而是说超越中国本位主义。民族情结这是我觉得是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前景，所有的华人教会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好，这是第一方面在使命感。第二个就是组织架构方面，组织架构方面呢，我们一定要连结连结呢我们在网络宣教论坛常常讲三个连结一个叫上下连结，上下连结就是线上跟线下要连结，那这是已经成为常态。第二个呢，中外连结，本来讲中西连结，但是我不喜欢讲中西，因为不只是西方人中外连结就是说华人跟友人跟我们在福音伙伴上的友人 我们一起连接在一起，这刚刚所讲的。第三个内外连接，就是国内跟海外要连接在一起啊。那目前虽然有一些限制，但是我们相信一定会有开放的一天，一定会有自由的一天。所以呢，要建立连接，上下连接、中外连接、内外连接。好，好，这是啊第一方面哈。第二个合并，我讲合并这个就有点大胆哈，实际上做法上可能需要很多的讲究。合并就是说，严重老化的教会呢，我觉得可以考虑合并在一起，成为联会啊，成为联会，不是一个宗派，而是联会。联会就是 association 嘛，不是 affiliation。affiliation 的话是直属性的关系，association 的话就是一种联盟性的关系嘛，啊，联谊会的关系。那也就是说，我们这几个教会呢，可能在经济上或者是在某一些行政管理上，我们啊可能有一部分的独立性，但是呢，在事工上，比如说主日崇拜或者宣教，或者是儿童事工、青少年事工、学生事工，我们可以有合并的一种做法啊，类似这个欧洲的这个欧盟的那一种模式了哈。我其实想过很久很久很久，我想不断的在想这个问题，因为老化的教会现在很勉强的、很痛苦的在维持聚会，然后请讲员也很困难，然后一个讲员有时候要到好几个去教会去讲同样啊，就说啊同样的接受同样的邀请啊，所以那我知道在宾州费城已经有过成功的实例，有几个教有三个教会后来他们合在一起叫三一教会哈。那加拿大，我觉得加拿大的宣道会联会呢做了很好的工作，他把很多原来从香港到加拿大去的教会，特别是有华语事工以后，有了讲国语的事工以后，他们也把它联合在一起啊。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参考这些经验。刚好这些经验合并啊，好，那这当然在技术上，在各方面有很多需要考虑的。第三个就是英文堂会哈，英文堂会一定要社区化，因为我们现在华人教会很大的困难就是把国语堂、粤语堂或者是台语堂跟英文堂之间常常有很大的隔阂，很多的分裂，很多的问题。那我自己是80年代来美国，8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我觉得很严重，90年代也蛮严重。那后来有一些比较好，有一些呢大量的流失，大量的流失就是讲华语的下一代，他们就流失，所谓流失了，我们说华人教会就从华人教会离开，他们就润到当地的，比如说亚洲裔的为主体的教会或者是本地的教会这样哈。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下一代的事工不必强调华人教会，我们应该成为一个 community church。社区化的一个教会啊，然后呢，跟所有族裔的人配合在一起，因为对他们讲英文的人来说，他不管你原来是从墨西哥来，从欧洲来的，或者从日本、韩国或者中国来的，我们要强调是 community church 大过于 Chinese church 这样的一种观念啊。然后呢，从合作宣教做起，渐渐融入到北美的主流教会。我觉得华人教会的英文堂。应该渐渐融入到北美的主流教会。我刚刚讲说我很大胆的想法就是这一个哈。也就是说我们华语教会，我们讲华语，比如我们用普通话啊，或者用广东话，用什么台湾话啊，用潮州话，这样的堂会是因为语言的缘故嘛。好，我们第一代移民，我们在语言上我们很难跟本地的英文教会完全配合在一起，生活经验跟背景不一样。那对第二代来说，对第三代来说，他们没有这个隔阂。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要英文聚会呢？英文聚会能不能让他们就融入到北美的主流教会里面去呢？很抱歉哈，我这个讲得很大胆，那可能有的人会 不同意哈。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要认真考虑的事情。早年的教会，早年的犹太人背景的教会，他们是用希伯来话聚会，对不对？等到第二代、第三代，到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的时候，不是全部变成希腊文了吗？后来不是全部变成拉丁文了吗？那为什么一定要在所以要强调希伯来话的教会呢？所以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向，应该融入到神国度的教会当中去。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要认真考虑的事情啊。好，这是第二啊，第二方面，组织架构方面啊。我刚刚讲这个是我。比较有点胆战心惊的提议哈。好，第三个就是圣职命。 第三个甚至明辨，甚至明辨呢，就是面对分歧和冲突的时候，因为过去太多这样的冲突，我们要有智慧来分辨说这是机要或者次要的问题。各位记得奥古斯丁那句名言吗？essential 跟 non-essential， 那到底这是属于机要的还是次要的呢？或者是这是 principle 或者 preference， 到底是原则性的还是偏爱性的问题呢？比如说使徒信里面第一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那这是机要真理，这是原则性的，这是机要性的。但是 God 到底要翻成中文的时候用神或者上帝呢？那这个在和合本圣经翻译的时候不是就出现了很多的讨论跟争论吗？这不是争论啊，那最后大家就同意说神这位创造天地的主，这是我们共同相信的，但是要翻成神或者上帝的话彼此尊重，所以基金会就翻译成神版嘛，长老会或者他们就翻译成上帝嘛，对不对？所以就说这，因为他认为说这是次要的，这不是偏爱性的问题，不是机要或者原则性的问题。同样的，美国总统选举或者加拿大的总理选举的时候，我支持哪一位传道人，这是机要真理的问题吗？值得为了因为这个问题来分裂、来攻击彼此之间不和，那或者强迫传道人非要讲在讲台上讲你所支持的那一位传道人是应该要这样吗？这是我觉得我们很重要要分辨的哈。
Yeah，
然后最后讲一句哈，比如说，我说很期待华人教会呢能够在机要的事情上合一，这是奥古斯丁所讲的啊。In essentials and unity， 在次要的事情上 liberty， 然后在一切的事情上彼此相爱啊。那这是盼望在将来在华人教会当中不会再尽量的减少在次要的事情上造成分裂跟分化啊，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期望。
谢谢师牧师，特别是最后这三点，使命感、组织架构跟慎思明辨虽然很大胆，有些地方可能不同的听众、不同的领袖在不同的处境当中会有不同的想法，但我觉得师牧师的分享把我们带回到一个最核心的是教会的核心身份是什么以及在这个教会的核心身份，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在基督里已经合一的身体，重新再来看，那么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以及我们该如何看待我们各自所有的语言跟文化我的一个小小的体会，或许是华人所谓的语言文化不应该是我们的核心身份，它顶多只是上帝给我们的一种恩赐，那恩赐是要用来回应使命的，恩赐是要用来彼此造就的，就好像当年早期的移民，可能讲广东话的、讲台语的、讲普通话的，他们可以接触到他们讲那个语言的群体，是讲英文的群体接触不到的。那我们用这个语言来牧养，来去向这个族群传福音，这是我们把语言文化作为一个恩赐来使用。但是最终我们的核心身份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合为一了。那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文化跟语言变成那个核心的，就好像牧师刚才讲的一个很精彩的例子，初代的耶路撒冷教会是讲亚兰文为主的可是到了安提阿的教会，我们看到已经有越来越多其实是讲希腊文的领袖开始在教会当中他们并没有为了到底教会要维持亚兰文还希腊文而分裂反而是继续的看重他们所领受的使命，而在这个使命当中他们继续往前的时候，牧师讲到后来第二第三世纪教会是以希腊文为主，到了第四第五世纪可能以拉丁文为主，那到了近代我们看到各地不同的教会有着不同的语言，这些不同的语言文化其实应该是反映基督身体的多元丰富跟恩赐的多元丰富，而不是说我们变成各自不相干甚至彼此对立的群体。所以不论是从组织架构的角度来讲这个北美华人教会的英文堂，我觉得一样谈结构架构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回到我们的核心身份再来看，我觉得可能会容易很多。最后讲到慎思明辨，谈到在基要的事情上面合一，我觉得也是一样，教会最核心最基要的身份是什么，从这个再来看其他的一切，或许我们才不会有一种是你觉得我觉得，而是那么什么是我们共同能够接受，什么是我们共同相信所宣告的，我们在这些事上来开始往前走，并且在次要的事上我们开明的彼此对待，在一切的事上我们彼此相爱。我不知道牧师最后还有没有一两句想要最后补充的。
总而言之，就是上帝在北美兴起华人教会有他的已经在他永恒的救恩计划当中 有他的他的目标，有他的时间时机啊，有他的时机啊，就是然后上帝在最合宜的时间，在最合宜的用最合宜的方式来选到最合适的人，那我们就是他所使用的这个器皿。那我们如果投入了，我们知道了，我们虽然不晓得全貌，但是我至少在我上帝给我的这一份，无论是这个教会或者是这个小组或者是在这个机构里面，我忠心尽好上帝给我的使命，与上帝一定有给我们特别的呼召，有特别的恩赐，特别的一些机会，那我们忠心做好我们的本分，将来在整个神的国度当中会发生什么样的作用，那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神要做的事情，那我们做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再次谢谢苏文峰牧师今天的分享，谢谢苏牧师。
谢谢董牧师。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继续让我们一块儿来听由星星音乐事工所带来的诗歌《贵重的器皿》。
求你接近我的生命，使我成为贵重的器皿，和不住有时刻惊喜，顺从我救主命令，助我远离卑贱事情，真正成为贵重的器皿，背向黑暗迈向光明，这是我一生决定。求你接近我的生命，成为贵重的器皿，何不处用时刻惊喜，顺从我救主命令，助我远离卑贱事情，真正成为贵重的器皿，背向黑暗迈向光明，这是我一生决定。
我的罪过宝血洗净我的内心，如今焕然一新，期待每天经历救主恩典，走完人生岁月与主同在到永远。
求你接近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
使我成为贵重的器皿，何不主用时刻惊喜，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建立。我是芳华，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惊喜，顺从我救主命令，
主主
命令，助我远离卑贱事情，
卑贱事情，
真正成为贵重的器皿，背向黑。